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第二个 project 我回去要做，你看我是告诉你们大家了，我要做什么了哈，所以你们都可以 check on me， 对不对？我第二个 project 我要慢慢开车，坐过我的车的人就知道，我开车啊。不是吹牛哈，是有一点技术哈，所以我是开手牌的，而且我儿子他把他那部奥迪的留给我以后啊，哦，这个车开起来真的很爽，因为你知道奥迪的车它的 handling 非常的好，抓地抓得很稳，所以你那个怎么转呢都没感觉的，知道？而且它加速很快。他那个 torch 很大，油门一踩啪就上去了，所以我开车开很快。那我最近呢在准备这个东西，我就在想这个开快车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想一想一点好处都没有，除了自己过瘾以外没啥好处。可是我发觉开慢车其实有很多好处，开慢车的第一个好处呢，省油，开慢车省油，知不知道？第二个更重要的好处啊，保命，保命啊。那我以前觉得开快车会省时间，对不对？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开快车从我要上班的也好，去教会也好，去探访也好，去干嘛，就是我常常会开的地方啊，开快跟开慢相差绝对不到三分钟，你知道吗？并不省时间的。但是我发现当我开慢车的时候，我的心情会非常的平静，我可以欣赏旁边很多美丽的景色。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开慢车生活中会简单一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开慢车你一边开还可以想一些事，你开快车要很专心了，开慢车就不会吃 ticket， 吃 ticket 不是罚钱就算了，要花时间的，因为有 point 的话你就要跟他吵，对不对？你要到 core 里面去，对不对？就是很麻烦。那万一不小心撞人了呢，更麻烦，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决定我要开始学习慢慢开车。而且我想了，为了要慢慢开车，我一定要提早出门，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那为了要开慢车，开车子开慢，我就要早点出门，我才不会迟到，对不对？你早早出门的时候，请问你，你心里面什么感觉？很笃定，你知道吗？你最后一秒钟在出门的时候呢，慌慌张张，知道吗？这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早点走又怎么了？不是挺好吗？所以这是我的两个 project， 对，我这是我的目标嘛，那我一个一个来嘛。那我希望你们上了这个课，不要就这样上完就算了， 你们回去想一想，你从哪一个 project 开始？从小的，一样一样的，找出一些好的习惯，求神帮助你，让你的生活模式真的有一个改变，让你活在地上可以真的享受人生，真的可以享受人生。神给我们这么多祝福，不享受吃亏了。不要匆匆忙忙的过了。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她要弄一些刺绣的事，结果那个线啊缠了一大堆啊，好烦啊，因为那个要把它解开很麻烦嘛，因为整个都乱了嘛。她很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仙女向她显现，而那个仙女啊就跟她讲说，我这里啊有一团线，这一团线呢，是你的 life， 是你的一生。那这团线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一天一天的过的时候呢，这个线就一天一天，就一点一点的从那个东西，那个从那个轴上就自己会下来，它就会下来。所以现在你就是你的生活就在这里。你就是这一点，那我给你一个权利，就是当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你很不喜欢的时候，很烦的时候，你就可以一拉就过了，所有那些烦的过程呢就没了。 听懂了没有？请问这个小女孩高兴不高兴？很高兴啊，因为他现在真的很烦嘛。他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给我这个，我想轻轻拉一下，所有这些东西我要花好多好多时间整理的这个时间就过了，然后都已经整理好了。那天说对，他就试一试，他就一拉一点点，哎，果然他就穿越时间了，是不是？他就到一个时间是刚才所有的那些头痛的事都已经搞完了，所有那些痛苦都没有了。哇，好神奇啊，这个实在太棒了，非常喜欢，千感谢万感谢那个仙女。那仙女跟他讲一句话，不要随便拉。但是这个小女孩呢，他发现这个东西太好用了，辛辛苦苦的做功课，烦不烦？很烦，拉一下，没有了，搞定。哎，交男朋友烦不烦？你不要以为交男朋友都很开心的，他到底喜欢不喜欢我啊？他会不会变心啊？哎呀，很多人都很烦，很烦的是，来拉，没有了。已经结婚了，还有什么好烦的？哎，结了婚有没有烦的事啊？很烦啊，一拉，没有了。最惨的就是小孩子烦不烦？烦不烦？哇，生病啊，哭啊，闹啊，吵啊，不睡觉啊，怎么办？一拉，没有了。好开心啊。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一拉一拉一拉拉没了，一生已经过完了。听懂了吗？其实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拉就没有了，忙忙碌碌，你知道你忙忙碌碌就这样一拉，懂不懂？听明白了没有？求神保守祝福我们。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用来 答问。有人问我，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根本没有办法安排我的生活，等到我有工作了，我再来好好的安排，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没道理。请你记住，我们这几天所学的东西，是在你在任何的光景下，你都应该回到神的面前，你都应该把你的生命奉献，你都应该搞清楚神要你做什么，你都应该有一个规划，你都应该有一个梦想，你都应该开始一步一步的在你的生命中建立出一些让你的生活可以规律化的事情。你说等到你有工作再来想这个事，对不起，你有了工作，是不是你的人生就没有别的 problem 了？不是，等到结婚吧，结婚以后就好了。结了婚好了吗？不会。等到有孩子了怎么办？等到孩子长大我再好好规划。孩子长大了就可以规划了吗？等到我退休再规划。对不起，你今天不学这个功课，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学。这是刚才的人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想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你这个问题背后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把它厘清。请问你，你在洗澡，你在吃饭，你在照顾小 baby， 你在公司做你工作上的事情，跟你在读经和跟你在祷告，是不是应该同样的都是为神而活？如果这个是前提的话，那为什么认为读经祷告跟其他的事有本质上的差别呢？我想我要帮助你的，就是你要认识，养成一个规律的好习惯是对的，是对的，不管你把这个时间摆在哪里。但是如果认为这个才是属灵的，其他的是属世的，那就错了，那就不合圣经。我不知道这样回答对你有没有帮助。你养成一个习惯，不管你摆在什么时间都是好的。那他的讲法有一个假设，就是他整天所有在忙的那些事情跟神无关。那个假设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应该过那种生活的。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帮助。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晚上八点钟就睡觉？Exactly， 你现在懂我的 point 没有？我不愿意批评别的传道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很多传道人都喜欢讲一些的东西是鼓励人的肉体，是因为人在肉体里面都有一个苦修的倾向，人都喜欢我自己做一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神要我们是很安息很自在的活在他的面前。我一天从早到晚怎么活，跟你一天从早到晚怎么活一定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我神给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托付，所以我需要不同的时间花不摆在不同的地方是跟你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做，你自己要活在神的面前。 那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你的重担，这个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我们做什么都享受。如果你的心对了，你给 baby 换尿布很享受的，你可以跟他一边笑一边玩的，对不对？什么都可以讲，那你祷告也可以很享受的，你读经也很享受的，就没有问题了嘛。你把它变成说我就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累死你。像我一天会花蛮多的时间默想，我睡眠的时间里面会有一些时间是会醒着，是醒着的睡觉。我自己的读经分两类，我有一类的读经就是快读，那个是什么时候都读的，我只要一有空我就拿出来。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喜欢我这样的做法，我是连上厕所都可以读圣经的，因为我反正没有事嘛，坐在那边也是坐着嘛。那我就速读，我就把我要读的就很快的读去。那另外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我是不用圣经，但是我会想圣经的话。那我就借着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来亲近神。我真正 study Bible 的时间很多，那是因为神给我的托付，我负责基督学房，我要讲道，我要教导圣经，所以我需要花蛮多的，每天要花蛮多的时间 study Bible。那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我早晨没有起来以前就已经先祷告了。我认识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有严重的失眠。他大概一个晚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的时间。那我发现他有这么严重的失眠，却对他的健康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我真的很惊讶，这个弟兄是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他不需要讲什么话，你都可以从他的生命中感受到基督的爱和基督的丰富。所以我有一次就问他，那他就告诉我，他失眠的时候是他最享受神的时候。还有别的问题吗？我不会讲得这么清楚吧。我的儿子不只是在高中最后一年让我们快发疯，他那个时候决定他不要做功课，他也不要交作业，他也不要考试，那真的是把我们整得很惨。我们用尽了一切的办法，这个软的硬的他都不吃。最气我的就是他还要用圣经的话来教训我。我跟他讲，我说你这高中都毕这样子，高中毕不了业怎么办？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哎呀，真的把我们整得很惨。那很多人都问后来呢？其实后来是神很大的怜悯。有一次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所有可以做的。因为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他就是不干，你没有办法。我们就只有乖乖的祷告。有一次早晨他突然就跟我说，我决定做功课。 那我就觉得很惊讶，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当时问他为什么他不告诉我。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是神在他的心中给了他一个开启，让他看到说读书的目的不是赚钱，读书接受学校这样子教育的要求是一个品格的操练。他不愿意做最主要的理由，他就觉得这些都是浪费时间。他很爱看书，他有一次带我们到我们趟的图书馆去，就指给我们看说这几排的书每一本他都读完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他抱了一本柏拉图的那个 The Republic， 这么厚的一本书回来，两天干掉。所以他是一个很爱书读书的孩子，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学校这一套。那是神自己感动他，让他知道说学校这一套是品格的训练，他需要顺服。那所以他就在最后的几个礼拜里面，居然可以让他那个低飞啊，都是边缘毕业的。但是更奇妙的就是他怎么可能毕业以后会有一个大学要他，那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我只能够说的话就是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一定要真的把你们的儿女奉献给神，而且你们真的要好好为他祷告，因为没有一个父母你有本事管好你的孩子，你需要神莫大的怜悯。哦，把孩子奉献给神，最重要的不是带他们去教会，也不是带他们去福音，把孩子奉献给神最重要的是你要认清楚他是神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是替神来照顾神的孩子。当你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对你的孩子，你为他祷告，你服侍他，你帮助他，你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为着让他可以来认识造他的父神。孩子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只能做他的朋友，你只能做他的朋友。如果他愿意跟你，我记不记得我那天讲过，坏的关系、冷漠的关系是很不好的，但是有比较亲近的关系是不够好的，你需要有亲密的关系。那你怎么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的，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但你记住，二十几岁的孩子，你不要把他当孩子看，你要把他当朋友看。时间给自己和给别人哈，这个中间会跟你生活的不同的时段会不一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是学生，你现在正在很努力的预备你的 final， 你的时间不应该有多少给别人，你应该要把你现在这个又重要又急迫的事先搞定，讲清楚啊。所以这个是要跟很多的客观环境要来调整。但是要小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呢、天生是专顾自己，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很容易就牺牲别人，只管自己，那就很可惜。所以我说过，在我们那个重要 却不急的事情里面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建立关系。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跟人建立好的关系。那你如果没有真的在朋友的身上投资建立好的关系，在一些好的弟兄身上建立好的关系，你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帮助。抓狂用英文讲就是 crazy， 发疯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忙到发疯了，都是说已经不知道这个头昏脑胀，已经搞不定了。这是年轻人教我的，我也不懂。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好，我跟你讲具体一点。我上班是可以走 Garden State Parkway， 但是我现在决定我走 local。 对，我不加。对，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慢嘛，我就不要加嘛。而且你知道45迈是最省油的速度，45迈是最省油的速度。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这个专题就停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真的好感谢你，是你带领我们一起在你的脚前学习。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让我们行道，让我们真的活出来你的话语所教我们的，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有安息，可以享安息，也让我们可以真的负你的轭，背你的担子。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让我们一同来经历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